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和川普通话，聚焦人质释放及地区安全。
川普提名的国安顾问说，美国要让黑客付出更高代价。
美国广播公司付千万元和解金，解决川普诽谤诉讼。
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刚过去的周末，基辅在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空袭后进行了反击。15号当天，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车臣地区属于俄罗斯国家禁卫军的一个营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低空飞过车臣首府格罗尼兹并爆炸，但没有报告人员伤亡。乌克兰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透露，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切断了从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到被占领的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后勤燃油供应线。这次行动摧毁了一列火车头和40节油罐车厢，并使用海马斯火箭发射系统进行了攻击。在乌克兰的反击之前，莫斯科于上周五对乌克兰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轰炸，发射了93枚巡航和弹道导弹，近200架无人机，重创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代理总统韩德洙12月14号进行了通话。拜登强调，美韩联盟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并对韩国民主和法治的韧性表示赞赏，重申美国对韩国人民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近年来在加强美韩联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拜登表示，他相信在韩德洙执政期间，美韩联盟将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会14号通过总统弹劾案后发表声明说，他将铭记所有批评、鼓励和支持，并继续为国家竭尽全力，直到最后一刻。尹锡悦被停职后，总统权力暂时由韩国总理韩德洙代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重申对大韩民国及其公民民主进程和法治的支持，我们对美韩同盟的承诺坚如磐石。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日说，尽管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推翻了前总统阿萨德，其领导人对以色列态度温和，但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卡茨在审查国防预算的官员会议上强调，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一威胁。尽管叛军首领展示了温和形象，叙利亚新领导人埃哈迈德·沙拉说，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将重心放在重建上。以色列国防军近日突入1973年中东战争结束后联合国设立的戈兰高地非军事缓冲区，并占领了叙利亚政府军放弃的军营。以色列说，摧毁叙利亚战略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是为了防止反对派武装使用这些武器。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呼吁给叙利亚新政府机会，并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军事训练。
近日，川普的盟友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今年7月，川普曾在竞选集会上说，如果再次当选，将取消美国2000年授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科顿最近在《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峰会上警告游说者，如果代表中共，应该做好挨打的准备。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美国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某国的贸易条款。2022年2月，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祭出这项惩罚。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马可·卢比奥也赞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共和党在7月政纲中明确表示，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必需品进口，并阻止中共购买美国房地产和工业。
美国众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周日说，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后任总统川普将通过实力带来和平。他指出，中共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是美国必须关注的对手。吉梅内斯强调， 川普清楚谁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并将美国的安全放在首位。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实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绥靖政策。他还说，俄乌战争显示出美国国防能力的下降，美国需要在国防材料和武器生产方面努力追赶。他强调能源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能源供应源，利用能源优势打击敌人，帮助朋友，孤立中共。他说，美国可以用自己的石油替代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石油，削弱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支持能力。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周日指出，近期新泽西州和其他州出现的无人机目击事件凸显了美国领空安全的漏洞，必须迅速弥补。拜登政府对此态度低调，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表示，大多数目击事件涉及载人飞行器，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这些回应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呼吁政府召开简报会，并重新审查相关法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11月中旬在新泽西州迅速增加，并扩展到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等地，引发广泛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的国安顾问说，美国要让黑客付出更高的代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学者米勒最近拆解了华为最新手机 Mate 70后，发现内部由中国中芯国际所制造的芯片仍然采用台积电2018年的制程，落后台积电5到6年。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中以浅白的文字解说芯片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而爆红。他接受外交政策视频专访时指出，业界推崇的摩尔定律认为芯片运算能力大约每2年翻倍一次，因此如果华为落后台积电6年，就代表华为芯片的运算能力整整落后了3倍。米勒认为，川普将运用美国和自身的影响力与盟友达成协议，阻止中共获取先进芯片。川普政府将会以更注重谈判的态度与盟友互动，并非放弃盟友，而是会确保盟友履行过去做出的承诺。
谷歌公司的记事本应用 Notebook LM 推出了一项新功能，用户可以和 AI 主持人直接进行音频对话。该功能主要面向企业、大学等机构开放，预计将在2025年初加入 Google One AI Premium。谷歌在博客上解释了基本的操作流程，用户只需要创建一个新的音频概览，在播放过程中向 AI 主持人提问，主持人根据提供的资料做出个性化的回答。此外，订购了 Notebook LM Plus 的用户可以享受5倍于免费的服务，能够自定义回答风格和语气，并支持创建共享团队笔记本，还提供更高的隐私和安全性。谷歌还推出了 Agent Space， 这是一个面向企业的定制 AI 代理平台，能够提供对话式帮助，回答复杂问题，提出主动建议，并根据企业的特定信息采取行动，还支持与微软、SharePoint、Jira 和 ServiceNow 等应用的集成。
近日，谷歌宣布将于2025年推出全新 Android XR 作业系统，专为头戴装置和智能眼镜打造，提供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等。第一款产品将联手三星推出。据悉，三星第一款搭载 Android XR 的头戴式装置为 Project Mohan。Mohan 在韩文中有无限的意思，将配备高通骁龙 XR2 Plus Gen 2处理器，让用户在沉浸于虚拟世界的同时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实现 VR 和 AR 的无缝穿梭。产品的更多细节预计在2025年1月的 S25 系列发布会中公布。Android XR 以谷歌 Gemini 为核心开发，全面整合谷歌旗下的应用程序，包括 Chrome、YouTube、谷歌相册、谷歌地图和谷歌翻译等，并针对 Android XR 进行优化。Google Play 商店上的应用程序也将支援这个新平台。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宣布，他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进行了一次非常热情而且重要的通话，双方深入探讨了以色列在以哈战争中的胜利必要性、人质释放问题以及叙利亚局势等关键议题。请听报道。
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透露，川普对加沙地区人质问题表达了高度关注。根据以色列的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后，超过250人遭到绑架，其中包括具有双重国籍的人质。截至目前，通过谈判及以色列军事行动，已有超过100名人质获释，但仍有约100人下落不明，部分可能仍然在世。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政府将不遗余力确保剩余人质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努力，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我们必须将人质带回家，内塔尼亚胡说。川普曾于12月2号针对哈马斯发出警告，要求其在明年就职典礼前释放人质，否则将遭遇极其惨痛的代价。他强调，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反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川普还讨论了叙利亚的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的应对策略。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境内的战略武器库，以挫败潜在威胁，并防止恐怖分子在以色列边境附近扎根。我们无意与叙利亚发生冲突，但我们将坚定捍卫国土安全，对抗任何可能的挑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主要针对恐怖势力及其支持者，尤其是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相关的武装团体。此外，内塔尼亚胡在谈话中重申，阻止黎巴嫩真主党重新武装是以色列的优先事项之一，并呼吁国际社会对恐怖组织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针对人质危机与地区局势，川普后任政府已积极展开外交行动。即将出任中东问题特使的史蒂夫·维特科夫近日先后访问了卡塔尔和以色列，以协调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维特科夫的行程旨在确保川普明年就职前，美国在中东局势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候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麦克沃尔茨15号说，对于那些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个人黑客和敌对国家，川普政府上任后将设法让他们付出更高代价。请听报道。
近日，中共支持的黑客对美国电信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麦克沃尔茨在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防御能力，我们需要开始主动出击，开始对那些继续窃取我们数据、继续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的个人和国家施加惩罚，令其付出更高成本和承担后果。我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说，中国黑客入侵美国基础设施的做法，如同在美国的基础设施、供水系统、电网甚至港口安上了定时炸弹，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舒尔茨没有说明即将上任的政府是否会对网络攻击实施制裁，但他表示对网络采取不同的方法。他说，我们需要开始改变对方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应对他们的攻击和防御，审视我们的原则，并开始提高对方发动攻击的成本，以促使他们停止这种行为。他还提到，美国的私人科技行业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包括帮助美国政府进行防御。沃尔茨的这一评论是在美国指控中共进行了一场名为“严台风”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后发表的。黑客攻击的目标是美国高级政治人物的电话、电话通话录音，受害者包括当选总统川普和当选副总统曼斯。白宫表示，至少有8家美国电信和基础设施公司受到这次网络攻击的影响，许多美国人的原数据被盗。拜登总统已经就这次网络攻击受到了多次简报。白宫设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应对这一攻击事件，但是截止到这个月初，8家美国公司中没有一家将黑客从其网络中成功清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上周六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同意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总统图书馆支付$1,500万，以和解 ABC 主播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在节目中就涉及作家吉恩·卡罗尔对川普提起民事诉讼一事所发表言论引发的诉讼。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一场诽谤诉讼近日以高额和解金落幕。根据12月15号递交的法庭文件，ABC 新闻同意支付$1,500万，并向川普的总统基金博物馆捐款，以撤销相关诉讼。此外， ABC 还将支付$100万的律师费，并发表公开道歉声明。事件起源于今年3月份， ABC 新闻当家主播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在节目本星期中访问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南希·梅斯。在节目中，他声称川普被裁定要为强奸负责，此言论随后引发争议。川普团队随后在佛罗里达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诽谤诉讼，指控斯蒂芬诺普洛斯的言论充满恶意且罔顾事实。诉讼指出，这些言论被广泛传播，对川普的名誉造成了实质损害。此事涉及2023年作家吉恩·卡罗尔对川普提出的民事诉讼。根据纽约州法律，性虐和强奸有明显的法律区别。然而 ABC 节目中的言论未做明确区分，直接将川普与强奸指控挂钩，最终成为诽谤案的关键。根据和解协议， ABC 新闻需支付$1,500万至川普的总统基金博物馆，并在本星期节目相关网页的底部附上声明，为斯蒂芬诺普洛斯的言论表达遗憾。声明内容要求明确提及对3月10号节目中有关川普总统的言论感到遗憾。 ABC 新闻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双方已达成协议，并根据法院文件撤销诉讼。 斯蒂芬诺普洛斯也将公开表示歉意，为事件画下句号。而此案也凸显出媒体在处理敏感政治话题时的责任问题。作为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斯蒂芬诺普洛斯在节目中的言论被认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加剧了媒体的公正性争议。川普阵营借此诉讼不仅捍卫了其名誉，也对主流媒体的报道质量提出质疑。川普与 ABC 新闻的和解为这场持续多个月的诽谤争议画下句号。同时，对于川普而言，这次和解也是他法律战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在川普即将就任总统之际，这提升了支持者对他的信心，并进一步强化其反击假新闻的形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东无人机目击事件频发，官方强调尚无安全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东无人机目击事件频发，官方强调尚无安全威胁；
韩国总统被弹劾，朝野领导人寻求缓解政治动荡；
联合国呼吁解除制裁，美国考虑承认叙利亚新政府；
川普任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总统特别任务大使。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特使15号呼吁迅速终止对叙利亚的西方制裁。叙利亚新领导人以及地区和全球大国同时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后开始规划未来道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证实，美方已经和叙利亚反抗军直接对话，讨论美国和阿拉伯伙伴希望叙利亚在政权过渡期间遵循的原则，以及寻找在大马士革失踪的美国记者泰斯的重要性，并强调这将是美国是否承认新政权甚至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依据。布林肯在约旦红海度假胜地阿卡巴与8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欧盟外交官会谈之后说， 各方同意叙利亚政权过渡期应该由叙利亚人主导，在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妇女在内所有人权利的前提下，产生一个具有包容性及代表性的政府，同时允许联合国扩大在叙利亚的人道活动，以及必须保护外交设施，以结束叙利亚的国际孤立状态。
叙利亚事实上的新领导人沙姆解放组织头领埃哈迈德沙拉上周六曾经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因为叙利亚需要聚焦重建。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周日说，叙利亚新政府在发出建设性信息之后，应该给他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而新政府提出协助要求的话，土耳其准备向他们提供军事训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日则表示，尽管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一个星期前推翻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后，他们的领导人对以色列语气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旧，而特拉维夫对叙利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目的就是反击这一威胁。当天以色列还宣布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爱尔兰总理哈里斯则对以色列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决定表示遗憾。
美国候选总统川普14号宣布选定前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伦内尔出任总统特别任务大使。格伦内尔将关注美国对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事务。川普过渡团队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格伦内尔也将关注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和委内瑞拉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路透社此前报道说，川普已经考虑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会谈，希望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上周六，川普还任命真相传媒首席执行官德文·努涅斯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飓风奇多14号肆虐法国海外省马约特岛，并造成多人死伤后的第二天，通过空运运送的救援物资于15号开始抵达这个法国最贫困地区。法国海外省省长表示，他担心马约特岛的这次灾难会有几百人死亡，也许甚至几千人。教皇方济各昨天访问科西嘉岛，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达了他对马约特岛居民的挂念，并承诺将采取行动。媒体上显示受灾当地的景象就像世界末日的背景，到处是波纹铁皮和破木板的碎片。据法国气象局说，气旋奇多的阵风速度超过每小时220公里，是90多年来袭击海外领土最强烈的一次。当地官员估计有1/3的马约特岛居民失去住所。法国刚刚在两天前更换了总理，原内阁人员正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以最快速度前往马约特岛的内政部长雷特尔洛14号晚上说，当局担心这次飓风袭击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后任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1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他们三人的合影。梅拉尼亚写道，相当荣幸再度与海湖俱乐部招待安倍昭惠，我们深情地怀念他已故的夫婿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向他留下的不凡成就致敬。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自从安倍于2022年7月遭遇枪击身亡以来，川普一直定期致电给安倍昭惠表达问候。尽管安倍昭惠并没有在日本政府内任职，不过反而比石破茂今年稍早就任首相之后先见到了川普。石破茂10月就任日本首相后尚未当面见过川普。
以推动维吾尔民族独立为宗旨，这次也参与协助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强人阿萨德的武装团体近日抢先发布影片公布，未来袭击目标锁定中国，说是要让中国的异教徒尝到沙姆地区，也就是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东岸的异教徒所经历的痛苦。美国之音报道，参与推翻阿萨德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在当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之际，率先发布影片，提到袭击中国的计划。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脸上血迹斑斑的照片。一些成员还威胁， 要把从叙利亚军方缴获的武器库存拿来对付中共。在阿萨德政权垮台时，12月8号，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又发布一段影片，只见战士们蒙着脸，手持机关枪，点名新疆地区的几座城市，并说要驱离中国的异教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无人机目击事件频发，官方强调还没有安全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将在17号和18号召开会议，这是拜登卸任前最后一次利率决策会议。报道指出，尽管美联储在应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时有权独立于国会行动，仍然必须考虑政府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即将上任的川普曾经承诺解决生活成本高昂的问题，但很多分析师担忧，川普未来的关键政策措施，尤其是威胁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 KPMG 经济学家斯万克指出，这两项措施往往会同时刺激通胀和抑制经济成长，预测美联储将在18号宣布降息。根据市场预测，美联储将在18号宣布降息一码。
比特币16号在亚洲早盘一度飙破10万5千美元，触及10万5142美元高点，创下历史新高，延续共和党籍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涨势。川普承诺支持数字资产。提供金融衍生品交易服务的 IG 集团分析师西卡莫尔说，周末有消息传出川普将推动设立比特币战略储备基金，比特币价格应声上涨。西卡莫尔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片蓝天之下，下一个市场期望的数字是11万美元。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加上一些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候选人陆续当选国会议员，自11月5号大选以来，比特币价格已经飙升超过50%。川普本月内定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的前营运长 David Sacks 担任白宫新设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一职，他是川普的顾问兼大金主马斯克的密友。
11月，中国消费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也放缓，工业部门复苏迹象有限，凸显在外部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共明年将面临严峻挑战。周一，中共国家统计局表示，零售额同比增长3%，低于10月份的4.8%，达到3个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今年1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3.3%，低于预期的3.4%。1到10月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房地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拖累因素。今年前11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4%，而前10个月的降幅为10.3%。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于明年1月20号就职。川普最近再次承诺将对中国祭出关税。市场预期明年外部环境更加动荡不安，可能会削弱出口，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韩国宪法法院16号启动弹劾总统尹锡悦的程序，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当天请辞，反对党领导人15号表示要和政府合作，以缓解政治动荡。请听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3号深夜无预警宣布戒严，14号遭到弹劾后立即停职。15号，尹锡悦没有依检方传票指示到案，由韩国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国防部调查本部组成合作侦查本部认为尹锡悦涉嫌内乱与滥用职权，要求尹锡悦于18号到案。与此同时，韩国国会日前通过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案件送至宪法法院进行裁判。宪法法院16号上午召开首次大法官会议，宣布首次辩论准备期限为12月27号。 韩国国会14号就尹锡悦本月初突然颁布戒严令，清除其政治对手的行动再次提出的弹劾动议进行表决通过。尹锡悦在被国会弹劾之后表示，虽然我现在停步了，但是过去两年半以来，我与人民迈向未来的旅程却不能停顿，我绝不会放弃。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则是在16号宣布辞去党魁一职。他表示，在最高委员会崩溃状况下无法继续党魁的工作。韩国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呼吁韩国宪法法院迅速对国会通过的尹锡悦弹劾案作出审理和裁决，并提议成立一个国会协商机制，在政府与国会之间做政策协调。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们则试图安抚韩国的盟友和市场，希望将政治动荡的冲击降至最低。韩国国家媒体朝中社16号报道，韩国议会14号通过了总统尹锡悦的弹劾表决。尹锡悦是韩国连续遭到国会弹劾的第二位保守派总统。尹锡悦遭国会弹劾后，虽然职权被暂停，但仍然保留总统身份和待遇，而且免遭绝大多数刑事指控，不过内乱罪和叛国罪除外。下一步，韩国宪法法院将有180天的时间考虑和决定是否罢免尹锡悦或拒绝国会的弹劾案，并恢复他的总统职权。如果法院决定罢免尹锡悦或者他本人辞职，那么韩国必须在60天内再次举行总统大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期，美国东部多州接连出现大量无人机目击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联邦与地方政府正在加强调查和应对，确保公众安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国家安全威胁，但相关部门呼吁保持警惕。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于12月15号在接受 ABC 本周节目采访时表示，联邦政府已投入更多资源、人员与技术，协助新泽西州警方处理无人机目击问题。他强调，调查至今并未显示外国势力参与的迹象，但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保持警惕，以确保公众安全。马约卡斯补充说，我们的责任是与州和地方合作伙伴携手，通过联邦层面的警惕来保障美国公众的安全。如果发现涉及外国或犯罪活动的证据，将及时向公众通报。联邦调查局 FBI 14号指出，自11月中旬以来，新泽西州及其他东部州已收到超过5000起无人机目击报告，但其中仅不到100起需要进一步调查。截至目前，所有涉及大型飞行器的案件均被证实为有人驾驶飞机。FBI 强调，虽未发现支持大规模无人驾驶航空系统活动的证据，但相关部门将继续利用技术分析与情报手段对余下案件展开深入调查。一名官员表示，虽然民众可能对目击事件反应过度，但调查仍将严肃进行，以确定事件来源。新泽西州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11月中旬激增后，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等地也出现类似情况。在马萨诸塞州，哈里奇市居民曾报告看到10至15架无人机在夜空飞行，而纽约哈德逊河谷的一座机场则因无人机活动一度关闭跑道。面对持续增加的报告，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在社交媒体上呼吁联邦政府加强执法力度，并敦促国会通过相关立法。目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对部分敏感区域实施临时无人机禁飞令，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的皮卡特尼宾工厂及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等地。军方也表示，无人机活动虽偶有发生，但尚无证据显示与外国势力或恶意行为有关。白宫方面则透露，拜登总统正定期收到事件简报，密切关注情况发展。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我们听众和观众提供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现在最早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21号八天七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现有的日本、台湾和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希望之旅，一个与美景、美食、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
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